好，谢谢各位弟兄们，姐妹们平安。今天的节目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 I am 的故事。 I am 的故事也是我们刚刚看到在约翰福音第八章最后一节有跟Pharisees 被法利赛人说在亚伯拉罕以前 I am。这最后一段也是第八章结论的两段经节，并且是到第八章所有的内容就是这两个经节。可是 I am 这个字，耶稣说在亚伯拉罕以前 I am， 很多神学家对这个问题有很多挑战。耶稣说 I am 到底是有什么意思呢？如果你看我们中文的翻译的话，中文的翻译这边说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这边的意思很简单，用很直接的希腊文翻译，在亚伯拉罕还没有存在以前，耶稣就有存在。可是英文的翻译不是这样的翻译，英文是说在亚伯拉罕以前 I am。 那很多神学家说这个是有很深更深的意思，他们怎么会有这样子的想法呢？可不可以声音关小声一点？他们有什么意思呢？这个我们要回到出埃及记里面看。在出埃及记里面第三章时候，如果你们记得的话，那时候耶稣听得到吗？那时候神在那个沙漠里面跟摩西讲话，在那个跟摩西吩咐很多摩西需要做的事，跟摩西说你需要回到埃及里面，你需要把以色列人带出来。那摩西就问神说，那如果这以色列人问我是谁派我来的，我应该说什么呢？中文这边讲说，神回答跟耶稣这么回答说，你就是跟他们说我是自由游泳的，就是说你需要跟这些人说是自由的神看你去。英文的翻译是讲说，你跟他们说 I am who I am， 你跟他们说 I am 看你去。如果你回到用希腊文翻译的话，希腊文的讲法是这样子 Ego eimi， 意思翻译也是说 I amEgo, hey me, ha-on. Ha-on 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回到刚刚说的那两个字，什么字？就是 I am。 希腊文直接翻译 I am the one that which， 回到刚刚那个说的是 I am， 就是 ha-on。 然后耶稣神又跟对不起神又跟摩西说，你去跟以色列人说 ha-on， 就是回到刚刚那个 I am 派你去的。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呢？这个历史就跟我们说 I am 这两个字对犹太人跟法利赛人，他对他是很重要的两个字，不可以随便乱用的。所以这样子我们回到刚刚约翰福音第八章看到时，假如他们的法利赛人问耶稣说你到底是谁，耶稣说我就是 I am， 他们当一个反应。这也是为什么神学家为这件事情耶稣这个意思有很多挑战。如果我们用历史的背景，我个人认为我们看有时候看圣经的时候，我们不能用我们今天的概念去翻译去了解当初的意思。我们第一步需要用当初人听到的概念，他们听到怎么了解耶稣的意思，从那个角度开始了解当初耶稣到底在说什么。当初的人他们是怎么了解耶稣说这句话的意思呢？你们看我们刚刚读的那个圣经的背景，我们需要了解背景。背景，耶稣在第五十四节开始是讲了他自己的辈分，他是讲说他跟神的辈分是相配的，然后又讲到把亚伯拉罕名字讲出来，他们说呢你说你是谁，他就说我就是 I am。 然后甚至他们这些犹太人听到他说我就是 I am， 亚伯拉罕以前 I am。 你中文字这边是讲说在还没有亚伯拉罕，英文是说Before Abraham， 你在翻译这件事情，你可以 Before Abraham 可以说在亚伯拉罕以前，也是可以说在亚伯拉罕面前，在亚伯拉罕以前我存在，是很正确的翻译。在亚伯拉罕面前 I am 也是很正确的翻译。可是你看犹太人怎么去反应，比如说说这句话以后，他们拿起石头就要砸他，为什么呢？因为旧约的利未记说得很清楚，任何人随便用神的名义，你需要拿起石头砸他。 所以对我来说很明显的，如果我们从看这段经节，从圣经的背景，从那时候的背景，那些人听到耶稣说这句话，他这个意思是什么的话，我个人认为很明显，耶稣是说他就是成为他就是神。所以犹太人听了这件事情就很不高兴，而且希特勒砸他，因为六位经是这么说的。可是你用希腊文的语言去直接翻译的话，光看约翰福音，不管教会的历史，不管基督教历史，不管旧约的历史，直接翻译在亚伯拉罕以前我存在，也是很正确的翻译。这就是神学家他们挑战的。可是我想问更深的一个问题，这是约翰的意思吗？约翰写这本书的目的，大家记得是什么？约翰整本福音，约翰在写约翰福音，他的目的不是要证明耶稣是神，他这不是他的目的。他第一章第一节就跟你讲了，耶稣是神，没有什么秘密的。他写这整本书的目的，我们看到第二十章开始，约翰就跟我们说，他写这些事情是要我们信耶稣，他不是证明耶稣是神，是要我们信耶稣，并且信了以后可以得到永生。所以约翰整个目的就是要我们信。所以那既然我们知道约翰的目的是要我们信的话，那 I am 这个故事是教我们什么东西呢？我个人问题是教我们主要的问题是，为什么人不会信？我们仔细回去看约翰福音，我们今天是在第八章了。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都看过了。前面几章，第三章，如果你回去看一下，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每一次耶稣分享任何信息的时候，听到他的信息都会有个反应。一般的反应都是说，我知道这个事实了，我知道这个真理了，现在有摩擦，我怎么去接受？可是这边第八章这个听到这个信息的人，他们没有这种反应，他们一从头开始就打算说他们不愿意接受。我们怎么知道这点呢？我们从第七章的内容开始看，第七章第四十节就开始跟我们说，众人听见这话，有的说这是真，这真是那先知；有的说这是基督，但也有的说耶稣确是从那加勒利来的吗？因为他们就真正听到这个真理的信息以后，有这个挑战，到底发生什么事？可是倒回来在这里讲完发生，既然有发生这些事情以后，法利赛人就进来了，他们就开始挑战了。我们第四十下一节四十七节就开始就跟我们分享到底这查验的背景是怎么样。我们这边一起读好不好？法利赛人说：“
你们也受了人的蒙吗？我来要查破全三十三人。”但这些不明白律法的百姓是被咒诅的。
一从前开始，法利赛人就对这个耶稣所分享的真理、分享的信息有意见。一从头开始，你就不会接受。啊，甚至下一节跟我们讲尼可底母，记不记得尼可底母？第三章跟我们分享的是，他是不了解，他听到信息，他知道耶稣分的信息跟他所想法的不一样。第三章他跟耶稣的讨论，最后他了解了信息以后改变主意。但是尼哥底母这边跟法利赛人怎么讲，我们一起背一下好不好？
内中有尼哥底母，就是从前去见耶稣的，对他们说，不信你们哪个人口供，不知道他所做的事，难道我们的律法还定他的罪吗？
所以尼哥底母在跟他们讲说，OK， 你们在还没有批评这个信息、批评这个真理以前，你们先听听好不好？哦，法利赛人怎么回答说？他们回答说：“
你们
当然，我们知道历史这边加利利区的确是有出一些先知，像尤纳、以莱亚，他们都是那边区出来的。不过这个不讲 ，OK。可是从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从头开始。”还没有进到 I am 的故事背景以前，还没有听到耶稣分享以前，这些法利赛人已经决定了，他们不会要信。所以 I am 的故事就是要教我们，我们仔细看一下，我今天不会第八章全部看，太多经节了，可是我大概把它 summarize， 让大家我鼓励大家讲完以后回去详细看一下第八章的内容，看这个 discussion 耶稣跟这些法利赛人他们沟通是怎么样沟通，那你怎么去开个馆 ？OK， 在我所看见的第八章的内容，我们可以发现到，基本上 人们会有三个，也许四个或五个，看你怎么去分辨。有三个原因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就开始看 stages of rejection， 人为什么就有什么原因不接受耶稣？第一，在我所看到的，就是他们在还没有听到信息以前，还没有听到真理以前，他们就开始批评。我这边写挑战，我不知道挑战是不是我要用的这个真正的意思，就是 it's not a challenge， 就好像说他们还没有听到以前，他们就决定说我要批评，我要骂，我要挑拨离间，是这个意思。还没有听到以前就有这样子，我们今天社会也有一些这样的情况，是不是？还没有听到，不管你听什么，这个也许是社会影响到的，家庭影响到的，是还没有听到以前就开始批评。我们首先开始看第十二章开始，为什么在十二章开始？基督徒两个月前跟大家分享第七章五十三节到八章十一节的故事，是就是第一个拿石头第一个砸人的那个故事。我跟大家分享过很多圣经，那个故事不是在这边有的，只找到了原来的 manuscript。第七章五十三到第八章十一节那个故事不是在这里，是在其他的地方，甚至在有些 manuscript 没有那个故事。就是今天不讨论那个事情，可是从如果我们你每次查圣经的时候，你要 follow the story， 就是跟这个耶稣在哪里，在哪里跟着走。第七章的最后几节，耶稣是在神殿里。第八章十二节开始，耶稣是在神殿里。可是第七章五十三到第八章十一节那个用石头砸人的故事，不是在神殿里，所以就觉得怪怪的。所以很多为什么很多门徒找到就从第七章五十二节直接到第八章十二节，我们也这边开始。所以神在神殿里面，刚刚法利赛人才说，你们不要信这些东西，这是假话。那神马上就回答说，哦，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对不起，还讲一下，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我记得我当第一次出差去中国的时候，那时候意思是1994年，那时候我还是在做工程师这个行业的时候，我们公司派我跟一些其他的工程师，我们到中国去要建立要生产一个新的工厂。那时候我记得很多人问我，都会问我说，我现在也是对中国的很多背景不是很了解，可是那时候我更不了解。很多人问我说，你去哪里出差？我说我去杭州，我根本就不知道杭州在哪里。可是来来去去每个人都，我跟每个人讲说我去杭州，多多少少基本上每个人都会跟我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我首先听到以后，我就吓一跳，好像装的我知道他们想什么意思，可是我根本就不知道。后来几个人说了以后，我就必须要问了。我说 ：“OK， 解释给我听，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什么意思？”他们就解释给我听了。如果我们了解没有错的话，意思就是说，杭州的人一般都是很漂亮、很美丽。后来我去出差去那边见了以后，回来以后，我承认。我见到的男男女女长得都很好，这没有错。可是我们人，这是表现我们人生一般很正确的态度，是不是？我们听到一个我们听不懂的事情，我们第一个反应也许就笑一笑，装作我们听得懂。后来听过以后，不久以后，我们就会有好奇的心，到底什么意思？可不可以解释给我听？这边耶稣跟法利赛人说：“我是世界的光。”法利赛人他们不愿意听的。我是世界的光。如果你继续看下面耶稣说的话，法利赛人根本就不知道耶稣要说什么，可是他们立刻就有一个反应，立刻说什么呢？你是为自己做见证，你的见证不真。这边希腊文的翻译 not true 也可以说是 not valid 不正确，也可以说不够不满足，你需要证据，根本就没有效。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我是世界的光是什么意思，可是他们就开始挑拨离间，你说这句话有问题。仔细看一下，别说下面几句解释给他们听，他这是什么意思。所以很多人他们拒绝耶稣的话，在还没有听到细节以后，他们就开始还没有了解的时候就开始批评，就开始攻击。这是第一个拒绝耶稣基督信息的这个原因。 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继续看下去，他们第一步已经拒绝了，第二步就是他们也许了解了信息，了解了事实，可是他们没有去处理好。下面这耶稣过了这段以后，在跟继续跟法利赛人谈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这边可以分成一个原因或两个原因。可以，我把它变成一个原因，我觉得在基本上最基本的原因，他们不接受，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去处理事实。第一个原因你可以发现到，就是他们是一个忠诚的问题 ，loyalty， issue of loyalty。忠诚在我们现在社会上也是很大的问题。我们大家在社会上今天打开新闻就可以看得出来，有些人也许对某些政治的忠诚有偏心，不管你是共和党或民主党，有些可能是有些特别的想法有忠诚的偏心，不管你是 conservative 还是 liberal。有些人可能是对某些人很忠心，这个人不管你喜欢他的话，他做什么坏事你都觉得没关系，这个人你不喜欢他的话的话，他做再多好事你都觉得有问题。我们基督教教会也有一个忠诚的问题，尤其是我们今天浸信会圈圈里面，有些人他们是对浸信会这个信仰很忠诚，Baptist only， 只有浸信会而已，不跟其他的教会有一些沟通。这些人，我跟这些人谈，有时候我自己也怀疑他们是不是真正的，他们有没有很详细的了解浸信会的背景是什么。甚至有些人他们是对浸信会很排斥 ，anything but Baptist， 他们认为浸信会做事方法很落后、不现代、需要改变。我经常听他们说 ，it is not biblical。这些人有时候我听到，我也是觉得感觉到你是真正了解什么是 biblical， 什么是 biblical， 我不太确定。我听过一个故事，一个牧师，一位牧师出来，他神呼召他去带领一个教会，是一个浸信会教会。他进了浸信会教会以后，就认识很多其他的浸信会教会的牧师们，他们就建立一个团契。牧师们有一个团契是个很好的事，他们可以彼此沟通、彼此讨论、彼此祷告。后来不久以后，这位牧师他就被神呼召到另外一个教会去带，可是那个教会不是浸信会，然后是浸信会的牧师团就不接受他了，他说他已经不是我们浸信会的家庭。这个就是忠诚最大的问题 ，misguided loyalty。如果我们忠诚不是跟随真理的话 ，we don't get a lot of problems， 我们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这边我们就看到法利赛人他们有这个忠诚的问题。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这些标记耶稣在分享，在神殿分享时，第七章看到有些人听了就信了，可是是法利赛人在跟他讨论。耶稣对有信他的人，他就说，光信不够，你们若常常要遵守我的道，就是要做我的门徒，你们就必晓得真理。真理就使你们得到自由。OK， 得到自由这句话，英文的文化可能你可能看到很多 T-shirt。If you know the truth, the truth shall set you free。OK， 这个不可以随便乱用。OK， 这边耶稣这句话是有特别的意思的。所以耶稣是跟这些信了他的人、听到真理的人说：你们光听了没有用，大脑了解了没有用。你们必须要信，你要追求真理，不要相信我，因为我跟你说的，不要相信他，因为他跟你说的，你们要继续的追求真理，达到真理，相信了以后 and then you will be free。 可是法利赛人他们怎么回应呢？我们看一下，他们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人，从来没有，对不起，一起读好不好？
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们说，你们的自己是
奴仆。所以法利赛人他们了解，他们是亚伯拉罕，神在出埃及记第十二章跟亚伯拉罕签了这个约，说你的后代是永远会被祝福的。他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后代，他们是永远被祝福的。可是他们的忠诚是跟什么？不是跟神所教他们的所有的话。他们忠诚是跟法利赛人所定下的规矩， 只要你们跟法利赛人所定下来要做的事，安息日不可以做这些事情，什么日不可以做这些事情，达到这些事情以后，你就可以得到永生。记不记得约翰福音第三章尼哥底母怎么了解的？他就是耶稣跟你讲真理的时候，他不可以了，他不懂，他听不懂，因为他们法利赛人所教的跟耶稣所说的不对，不配。所以他们的忠诚就是跟随法利赛人所教的。所以你可以看这些耶稣跟他们谈的时候，把很多这个他们所信的开始解开来。你们真正要追求的是要真理，不要追求你们忠诚对这个什么信。这是第一个原因。就但是这个内容你可以看到另外一个想法，就是有些人他们就是大脑听了以后，可是从来没有进到心里。大脑听了，可是从来没有放在心里面去相信。你也可以看到这种现象，在他们沟通的，在这个第八章沟通的情况之下。我记得我在神学院有一堂课，神学教授跟我们分享一个故事，是提醒我们不要做这种事。他是跟我讲说，有一个神学学生，我想可能他认识。这个人他很聪明，这个年轻人很聪明，英俊潇洒，很有口才，很会圣经解答，读书是读得很好。毕业了以后出来做了牧师，后来做了牧师不久以后，教会出了事情，跟他的生活方面，跟他的生活跟那个说的那个有问题，所以教会的领导就跑去跟他谈，就开始跟他说这些说的跟做的不相等。到最后谈完开了以后，他们发现到他自己也承认，虽然他很会，他对圣经很懂，虽然他什么都会教，可是他从来没有信，根本就不信圣经说的话。如果你不相信圣经说的话，不要做牧师，不要做传道，不要做领导，甚至如果你不相信圣经说的话，不要做教会的领导。如果你不相信圣经说的话，不要教主日学。If you don't believe what you're teaching, why are you teaching? 法利赛人在这边从第三章开始就可以发就讲到，这边第八章如果你仔细看耶稣跟他们讲的，他们就是偏着法利赛的想法。耶稣说什么？他们说我们是亚伯拉罕这边的，你说的跟我没有关系。你说我们必得到什么自由呢？我们需要什么自由？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代，我们有遵守法利赛的规矩。We are not sinners. Why do we need to be free? 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有没有面临过？有些人也是这样子认为：我做了什么坏事？为什么我需要自由？我为什么需要耶稣基督？ Why? 这是第二个 second obstacle。 继续看呢，就讲到这边，就讲到我们第三个 obstacle。 OK， 第一他们不知道真理，所以他们就开始批评。后来第二知道真理是不相信，第三因为他们没有去处理好，去好好的在脑子里面整理好，自己去判断我要不要信。第三，我们去看耶稣跟他们讨论的时候，就是他们处理好的事情了，甚至也许会说对你说的有道理，可是他们就是不愿意信，就是不愿意接受。 I'm not going to accept it。 我们这边可以看到从第八章的三十九节开始，他们已经跟耶稣说了，已经到这时候从第十二章到三十九节谈了很多事情。三十九节开始，他们已经跟耶稣说了几次，我们是跟亚伯拉罕有关系的。耶稣不管说什么，他们就说我们是跟亚伯拉罕有关系的。这边，一起读好不好？对不起。
他们说，我们是亚伯拉罕。耶稣说，因为我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就必先亚伯拉罕所行的事。
下一句，四十二节。
耶稣说，他们若是学习你们的道，
看到耶稣现在让你们情况，这个跟我们老师说很多次，我们传过福音的也有经过这种情况。耶稣已经解释给他们听了，他们也许有些首先没听过，就说给你听，后来听过以后没有处理， 帮他处理好了。现在耶稣进到他们的国去了，从他们的角度来解释为什么你们的想法有问题。还有下一节说什么？复习读好不好？些邻居们，他们也许是摩门教也好，佛教也好，你可能花了很多时间跟他们分享过福音，花了很多时间解释圣经是说什么，他们也许从头开始没有听过，或者听过以后他们不了解，甚至到一段程度他们了解了，可是他们就是不接受。你知道他们的背景，你也没有下一步会想说，既然他们是摩门教，我去多多了解一下摩门教，这样子我可以跟他们解释为什么摩门教有问题，为什么摩门教的想法跟圣经想法不相对。有了吧？这只是耶稣这边做的事情。他已经过了第一段了，已经过了第二段了。现在这些人听到了，整理好了，甚至有些人说啊有道理，可是他们就是不接受，所以耶稣就进了他们的国，从亚伯拉罕这个圈圈里面，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代，我们是遵守法利赛的规矩，我们不是罪人，所以耶稣就进了他们圈圈里面，跟他们解释：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后代的话，那你们应该做亚伯拉罕应该做的事啊。你看第40节就是要说亚伯，你们做的事，亚伯拉罕没有做。啊，甚至在下一在过去一代，他们说亚伯拉罕说这个说这个呢，也是说那。如果你们真的是相信我们是同样的神的话，那你就应该认识我，因为亚伯拉罕认识神，他就认识神所认识的东西。如果你们是真正认识相信亚伯拉罕那个神的话，你们就应该认识我，为什么你不认识我？他们就继续在讨论，继续在讨论，到最后耶稣就到这一节就说，我已经跟你们说过了很多次了，为什么你们，我又没有做什么，你们从跟随你们的规矩，我有犯什么罪吗？你们说没有罪，你们也承认，那为什么你们不相信我呢？这就是最后一段。在我们分享福音的时候，在或者你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到这个程度，下一步会怎么讲？不漂亮。这个你在任何跟任何人讲真理的时候，到一段时间他们会有一个很不好的反应。下一步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已经做了这些事情了，他们下一步怎么样，就开始骂耶稣，批评耶稣，说你是魔鬼。 This is a universal truth， 这个是跟不管基督教不跟基督教 universal truth， 你跟任何人谈任何事情，用事实跟真理跟他们谈的时候，他们没有反应，没有你胜了，他们输了，他们没有其他的原因跟你讨论了，因为他们知道你对，可是他们不认错，不认输，他们下一步怎么样？就开始骂，就开始讲你。You know what's true? You know you want the argument, but it's not to call your names。我们社会上看得很清楚。You know you want the argument。They start to call you names。 这边就开始看得到，他们就开始骂耶稣了，他们没有原因了，因为耶稣已经把他们所有的信的那个 foundation 全部破坏来了，你们现在没有原因不信了，他们就是不愿意。下一步怎么样？就开始骂。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对这点要小心一点。如果你跟一个慕道也在传福音的时候，到一个程度他们开始骂你的时候，这就是你的信号，退后几步，暂停一下。如果你不暂停的话，你继续再推的话，恐怕会伤害了你们之间的感情，你们之间的关系。可是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件事情：耶稣没有退，耶稣继续讲，继续讲下一步发生什么事情呢？他们就用事情打开。有时候 ，sometimes 我承认 ，sometimes 你要看情况。有时候，你可能必须要心里有准备， 的这个 confrontation， 心里有数。有些人如果他们把真理编出来做些不好的事的话，你第一次可以退后一下，第二次可以退学，可是他们坚持的不敢，然后继续在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的时候，然后也要跟耶稣学一下，有这勇气去面对这个挑战，不要怕他们再怎么去做。Let God worry about the results。在这边为什么耶稣继续说了呢？继续叫你归呢？不要忘记，耶稣在沟通的观众们里面，不是光只有法利赛人，有其他的众人。当耶稣那时候一推出来的话，法利赛人就可以说：“你看，他就是魔鬼的。”对，耶稣必须需要继续推下去，把他们证，把他们变成是把真理说出来，让众人可以听到到底什么是真，什么是真。真理 ，true， 在很多人，在很多人不是很容易接受的。有时候我们需要给人一点时间。我自己有听过一些见证，我想可能你们有些人也听过见证。你今天跟有些人、某些人、某些福音朋友传真理、传福音，发一段程度，他们就到第三段了，已经开始骂人了，已经开始讲你了。我说这个人，今天你看到可能这个人不救，是几年以后，我听到在某些教会，在另外一周，他们觉知了这件事的事。People need time to accept truth. 但有时候，人生没有错，有些人不管你怎么说，他就是不愿意接受。第八章他念的故事，就详细看一下内容，可以看到。你看，可以跟我分享，人为什么会要不愿意接受的真理，不愿意接受的书。所以我们对这些，我们在。完结束的话的时候，我们对这些事情呢，要有一些有一点敏感，给人一点时间，了解他们为什么，他们的那个 crutch， 他们的影响使他们不会接受，慢慢的一步一步祷告，让神的力，神的灵去做工。亲爱的天父，非常感谢主，今天让我们有机会分享今天这个 I am 故事的背景。我们知道神，你是跟耶稣，你是跟神同辈的。我们知道你是超人的神，我们也知道你在分享真理的时候，有很多人有不一样的原因会不愿意接受。给我们，你给我们智慧，让我们知道怎么去把你的福音传扬出去。求主的灵带领这些我们所有人都到的朋友，让他们可以领受到你的真理，去追求真理，追求。你的话可以得到真正的信心，行为时间可以得到自由的人生。我们叫祷告是不配，祷告主耶稣基督圣名求。